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信仰，今天我们信仰不能改变我们生命，这个信仰是没有用的。我常常说，如果我们所读的神学没有用处，就是没有用的神学。一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我们任何的知识对我们没有用处，就是没有用的知识，无用的。我不是每件事情以实用主义为先，不是的，但是真理必须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中间表现出来。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相信，我们的心口应当是一致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承认耶稣基督为主，那不是只是一次的事情。我们真正要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不仅我们口中承认，我们心里相信，并且我们的生活要表现出与我们救恩相称。我们是一个蒙救赎的人，应当与世人不同。弟兄姊妹们，我还没有开始讲其他的，这是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那我就很快过去。先知的信息就是一个悔改、拯救跟复兴。神的话语临到先知，他向百姓传递，目的只有一个，叫他回转、悔改。悔改之后，神就带来拯救，拯救之后开始有复兴。弟兄姊妹们，新约就是这样子。使徒约翰在那里宣传悔改的道，刚好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信息。因为你读到后面，以赛亚书40章就是为使徒约翰铺路的。先知以赛亚不知道为什么神感动他，他看见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就是我们新约的起头。马太福音也好，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是这样说，福音的起头，约翰照着先知的话来了。什么先知？就是以赛亚。所以我才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要把以赛亚书跟马太一起读，其实就是直接指到40章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筑主的道，修平他的路，大小山冈都要填满，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神的先知，神的开路，耶稣的开路先锋，使徒约翰来了，照着话约翰来了，他开始在约旦河那里宣讲悔改的道理。许多人去了悔改，受浸归在受浸，他们在约旦河里受浸。约翰对他们说，不是仅仅受浸而已，行为改变，讹诈人的，拿人多有衣服的要分给穷人，那些百夫长从前是强暴对人的，现在改过来，都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先知的话到从旧约到新约没有改变过。我们可以相信神借着以色列，借着犹太人所发生事情要对列邦说话，这是先知的说话背景。他怎么样经过四代的四朝的元老、四朝的君王，他怎么样看见以色列的败坏，看见宗教的败坏，发出悔改的信息。这就是先知做先，以赛亚做先知的背景。第一章是一个 general introduction， 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可以说把所有事情都讲了，原则讲过了，从第一章第一节到31节讲得那么清楚。以赛亚就这样做先知。刚才我们讲以赛亚书的分段，今天我们只能讲前大段。前大段一共分成4次，我没有时间了，我就很快的说过去。第一章，第二章到12章是对犹大的预言，13章到23章是对列国的预言。这里我要说几句话。弟兄姊妹们，神用外邦来击打以色列，是神的工具。以色列人如果悔改，神就会撤离。但是他们不肯，这个国来攻打，我就找那个国帮助；那边来攻打，我找那里帮助。好像他们是一个平衡的力量，其实两头都不是。但是当神，当这些列国对待以色列人过分的时候，神说我会管教他们。不一样在这里，神借着列国管教以色列，但是不愿意他们超过那个限度，因为神要跟他们留余种。神还要借着以色列 借着犹大人做一个印证，做一个记号，向着全地球的人，全地的人宣讲神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对着列国的宣审，对着列国的审判，对着列国一方面预言，一方面做审判。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的，埃及也好，亚述也好，刚才我说了，虽然受神的击打，但是这里面还有人归向神。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相信神要做这样事。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确实的相信。第三大段就是从24节到27节，有人读到这章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这一章，这四章里面，24、25、26、27，这四章圣经专一讲到一件事情，讲到那一天神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怎么样情形，当审判临到全地的时候，以色列人所面对的环境是怎样。从24章到27章描述那个状况，很可怕的，但是也是我们的拯救。一方面是审判，另一方面就是拯救，神同时做这两件事情。从28章到35章，先知把这些预言说完以后，个人加上警告跟安慰，所以再一次把前面从第二章一直到27章的话，用以赛亚自己的话来讲。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有困难，好在今天我们看电影看多了，《Back to the Future》，这里有时空的交错，你读不清楚到底他讲现在还讲将来，一会讲将来，一会讲现在，一会讲现在，又讲将来。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的话，你越读越糊涂。但是你会仔细看那些情形要发生的，还没有发生，可能是指将来；有些可能已经发生了，将来一定会这样结局。所以当那日讲到那日，那日一连讲的9次还是10次，我数都数不清楚，你会知道是指的那一天，那就是耶和华的大日。圣经一再提说的耶和华的大日，不是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第二次再来审判的时候。到了以后，这里讲到28章到35章的时候，最后的高潮出现就在35章那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我的时间不够哈。36章、36、37、38、39、4章是岔出去的，是讲到一个历史性的关键，就是在西西家的时候，亚述大军、巴比伦的军那个军队来了。神告诉以赛，告诉以赛亚，不要怕，他们会回去。不，亚述大军来的时候会回去，巴比伦还没有出现。但是西西家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把他家中的财宝都给这些巴比伦的。巴比伦听说他们把亚述打对了，很高兴来看西西家。西西家把家中财宝都给他看，结果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讲这些事情，所以我先天提出来。以赛亚对他说：“他们看见什么？”西西家告诉他们说：“凡家中宝物，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以赛亚说：“他们看见的要被掳掠到巴比伦去。”你知道西西家在这里有一个非常自私的说法，他说你所说的甚好，因为在我的日子必有安全稳固的状况。他满意了，在他这一代不会灭国，他已经满意了。弟兄姊妹，这种没有下一代、没有 legacy 的想法，最后导致以色列的完全覆亡。我们很快来看看35章，在整个前半本的以赛亚书中间，这是一个突出的高点，也可以说戏剧化的一个 excitement。 刚才我们读经文，我们再看看好不好？我想我们不能读全部，退回来看看。哎，对，这里讲什么？旷野和干旱之地。当然你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这个地当然是荒凉残破，没有人管，一个田园荒芜的时候啊。那天我读到这边就想到杜甫的《春望》，春称草怎么怎么什么烽火，怎么讲什么国破山河在，是不是国破山河还在，但是呢春城春草木深，为什么没人管？本来是应该欣欣向荣的，但是野草长得满地。弟兄姊妹，一个国家若是一个地方若是没有人居住，它的结果一定是荒凉。荒凉的结果，本来犹太地就是干旱的，干旱旷野疲乏无水之地。弟兄姊妹，这个光景用环境，用这个看得见的景物说到一个国家的残破。但是什么呢？他说干旱之地 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玫瑰又像玫瑰开花。在退休会里面，师母跟我唱一首诗歌，叫《沙仑玫瑰》，点出以赛亚书35章。他说什么？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美，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冕于沙仑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所以我们唱诗歌说是沙仑玫瑰，从这里来的。这里主要两个词叫做荣耀跟华美。他说到神的荣耀，神的华美，就像沙仑的玫瑰，就像黎巴嫩的荣耀。弟兄姊妹们，怎么会这样？神要做这件事情，所以神的荣美要把旱地变为华美，复兴的景象。然后他说什么呢？第二段是真正的主题，他说什么？他必拯救。你看，你们要是软弱的时候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些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弟兄姊妹们，神借着以赛亚在末了这段经文，在第一段快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来拯救的应许，神要拯救他的百姓。耶稣基督来了，他的名称为救主，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对以色列人来讲，神要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辖制。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虽然在极大的困难痛苦中间，以色列人有盼望。然后你看底下说的是什么？那是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是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弟兄姊妹们，这里是什么？这是弥赛亚的工作。耶稣基督来到这里的时候，来到地上的时候，你记得施洗约翰临终以前，我们讲过这篇信息。他差遣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我们等候谁呢？我们是等候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就告诉约翰的门徒，你们去把你们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什么？瞎眼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哑巴歌唱。弟兄姊妹们，你看耶稣引的话是有道理的，不是仅仅指着神迹而已。因为约翰是一个懂得神话语的人，他一听见这话，这里是指着他们应许弥赛亚救主要来到。他们，我们大家都是，很多人读圣经都认为说约翰的信心太差了，怎么搞得临终以前把握不住啊，摇摆了，不知道耶稣，就是他从前说，我对你们说神的羔羊就是这一位，是不是约翰改变了？不是，约翰 reaffirm 重新坚定他的信仰。为什么？耶稣说，以赛亚书已经跟我讲了，已经在以赛亚书说明白了，你们就去把这句话告诉他，就是这里引用以赛亚书35章5节到6节，这两句话够了。因为这里是指的弥赛亚的应许，没有一个人的哑巴开口，没有人的瞎子看见，没有人的聋子听见，耶稣做到。神迹能力是一个记号在他的身上，叫人知道说这一位是神所高立的君王，在他手中有神无限的权柄，不仅有创造的能力，有再造的能力，也有医治的能力。我知道今天我们灵恩的弟兄最喜欢引用这些经文，因为我们希望为病人祷告，叫他好起来。感谢主，神可以做这样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是直接说到弥赛亚的应验。最后一件事情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系的啊，其实我们还应该读一些，那里讲的有水发出，在沙漠也和涌流，他说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水到处有水，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弟兄姊妹们，你看见那些很多纪录片，满宋的时候洪水一来百物长起来，其实尼罗河也是这样，每年一涨水的时候开始有青草发生，有旱季有干季，雨季有干季，有旱季有水季，当雨来的时候沙漠都变成良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神用水浇灌凡有口渴的人，讲到说水是生命的泉源，水一来生命来了。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生命的复苏，就是以赛亚在描写外面看得见事物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立即的反应感应，说今天水的，今天圣灵要把活水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着神的生命。底下第8节到第10节 是真正最重要的信息。以赛亚把这个话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什么？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这里以赛亚所描述的这条路啊，底下下一页第九页，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第二次出现，最后一节说，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的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弟兄姊妹们，这是讲到神救赎的工作。这条路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救恩的路，以色列的百姓要蒙救赎。今天我们听见以赛亚书信息的，知道那个真正的救赎是在我们的救赎主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所完成的。这里有条圣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条路专为神的选民行走。那我们有没有走在这条路上面呢？这条路称为圣路，神已经把他的子民分别为圣，在那里并没有狮子也没有猛兽，只有属的神的属民在上面行走。因为当你走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神成为你的保护，当你走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你的生命分别为圣，你的生命改变。一个人跟随主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就不一样。前两天我们在学习查经的时候，有弟兄姊妹提出一些经文，读到说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少年人的官，少年人的官什么都有，但是他一下跑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立刻告诉他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他说律法你是知道的。他讲什么？他讲不可，就像那个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孝敬父母等等等等。其实耶稣是把十条诫命后面六条都给他定。那个少年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难怪耶稣看着他爱他，这个年轻人真是很有心的。但是他没有得救的把握，没有永生的把握。我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你还要来跟从我。弟兄姊妹，很多人我们糊涂了，为什么耶稣要他变卖一切？其实重点就是一开始跟末了。他问永生，耶稣说你来跟随我就好。弟兄姊妹们，永生在哪里？永生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不会败亡，不会死亡，虽然死了还是活着。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还是活着，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走在这条路上面？是不是我们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活行为，刚才我说过，一些外面宗教的影响形式不足以作为准，只有你真正明白救恩的意义，活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这个救恩是真实的，你走在这条路上称作圣路，成圣的道路，专为神的子民行预备的，专为赎民预备。为什么赎民？救赎回来的。怎么救赎？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我们，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不义，使我们可以在他里面重新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这就是神的工作。以赛亚把这条路告诉了以色列的百姓，告诉犹太人，今天我们在新约里的人得着了，所以我们要跟他们一起欢喜快乐的歌唱。这里属民之歌啊，大家来读好不好？51这段歌呢，我说属民之歌，因为在以赛亚书51章11节你会再一次读到。这个礼拜如果你读的话啊，有没有读到51章啊？还没有，下个礼拜会读到51章11节，大家一起读好不好？那再回头再回头啊，就是刚啊最后一节十节。好，耶和华救赎的子，耶和华救赎的子啊，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的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再读一遍好不好？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的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为什么我们每个族人能够那么欢喜快乐唱诗？因为我们已经找到这条救赎的路，神已经把我们带到这个路上。 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虽然在极其纷乱、极其难解、难以明白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社会、怎么样的时代，但是神的话语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因为永乐必归在属民的头上。他们要歌唱来到西安，他们在这里行走神的道路，神的子民都要归回蒙拯救。我们的问题是不认识神，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救赎叫我们认识他，以至于我们能够走在他的路上。神不是愿意审判，但是审判是必须的，好叫我们悔过来，好叫我们悔悟，好叫我们能够归回。神愿意祝福，所以在基督耶稣里他已经把救恩启示给我们，也叫我们属神的人可以走在这条路上行走。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